因为有很多非常大型的事务所，他以前会请这么多的paralegal 跟 junior，是因为他要处理大量就是文件审阅，那很多这样的部分呢，就有可能 AI，那他就不需要请 paralegal 比较初阶的人员。
西法 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awson 聊聊，我是 Lawson Barry。那各位知道 Lawson 一直是在法律科技这个领域，不管是做研究也好，做产品也好，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深耕。但是我们在台湾做了非常多的研究，或者是最近也有做一些亚洲相关的，比如说日本或韩国相关的研究。但是法律科技其实发展最蓬勃的，当然还是英美的市场。所以呢，一直非常期待有机会可以跟不管是英国或美国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做交流。那刚好去年年底的时候，交大科法的陈志雄老师就介绍了一位朋友给我。那刚好这位朋友到台湾来出差，我们就本来是想说约个时间聊一下交流一下，就一不小心就聊了好几个小时，欲罢不能。那我就想说这位朋友分享的内容真的太有趣了，一定要邀请他来上节目跟分享一下现在英美法律科技的趋势。那所以我们就今天就邀请这位朋友 Serene， 目前在英国华威大学做法律科技相关研究的研究员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当然也会聊很多法律科技相关的内容，尤其是现在法律 AI 发展的非常蓬勃。那在此之前先想请 Serene 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跟介绍一下自己。Hi Serene， 你好。
嗨，大家好 ，Barry 你好，非常感谢 Barry 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对，每次跟 Barry 聊都学到非常非常多，新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好，我是 Serene， 来欧洲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从台湾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大部分做的工作都是政策方面，怎么样让这些新兴科技可以落地，因为我们知道说新兴科技出来一定有一些就是说
法规调试
了解，对对，然后法规要怎么样调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预期这样的影响，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类似的研究，政策导向的研究案。对，
一开始是在资策会，就是大学毕业，Serene大学是念法律的。
对对，我是台大法律司法组的。但是其实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银行做法务。
哦，一开始是去银行。
对对，我是在和库做法务。我是高考研究所的时候高考及格以后就在和库做法务。对，但是因为我其实我从小就是很喜欢读书，很对很多事情很好奇，很喜欢解谜题。所以那时候有一次在因缘际会遇到一位资策会的同事，然后聊起来他的工作情形，就觉得有人可以付钱让我一直读书学习，这样真的很幸福。所以我就就因为这样子到资策会，那是进到资策会以后才发现原来政策研究接触的层面这么广，所以后来就一直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工作。
那在资策会待一阵之后，您好像有去这个担任这个日台的电子商务促进委员会，做跟日本这边在电子商务这边也有交流，然后后来就去英国的谢菲尔大学。什么样的机缘可以就是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在资策会很幸运，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电子签章的立法推动的计划。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很影响层面非常大的法案，我们就必须要跟就是有很多面向要考量，就是说你怎么样跟国际接轨，这个法案出来会被影响到目前的国际经贸合作的架构，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把这样子议题列在 台日合作的会议上，那也有很多其他，比如说跟外交部啦，就是要需要沟通的层面非常广，我们也会跟国外的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国内的消保团体，因为在适用上有法规优先顺位的这些问题，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认识相当多的前辈，在各个领域不一样的前辈。那我自己当时就觉得说，我需要再进修，就是在科技法律研究这个部分，需要能够在方法上有一些进步。所以那时候就考虑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国外去？当时也是因为到英国，透过代表处到英国来访问他们政策做成的经过，那时候是跟他们的标准局一起合作，所以合作的过程就觉得说，来英国应该可以学到很多，就是他们政策做成的过程相当的严谨，所以后来就决定申请奖学金来英国。对，
然后就在英国其实待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后来也有在这个台福特理工大学。
对，去台福特主要是跟着我的指导老师，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做了欧盟的政策导向的研究，那个时候是 Framework 6。那
这个时候是还没脱欧的时候。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欧盟的大型的研究计划。那个时候其实是跟着我的老师就做很多有一些国际条约的协商工作。那后来我的老师他转到台福特去，他就顺便带我一块过去，对，所以是这样的机缘，所以有机会到荷兰去工作。
啊，那时候的研究领域就转向生医生化比较相关的这一块的法规。
对，那时候其实是我自己的兴趣，因为我一直都对生医这一块非常有兴趣、那也对相关的哲学这方面的思考比较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就申请了到 Sheffield。 那时候生技法律英国只有两家，一家是牛津大学吧，那时候他们还刚开始，还没有就是一个硕士学位这样子，所以等于说 Sheffield 是唯一的选择。对，在欧洲虽然是数一数二第一个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它是一个就是跨领域的研究中心，所以我们的中心里头有很多的同事其实都不是法律学士学位，他们是后来才念法律，他们是生化的，或是念医学的，或是念植物学的、生物学的，对。然后也有哲学家，对，所以是一个相当好的学习环境，我觉得。
那后来因为研究医学的关系，后来又回台湾待了一阵子，这样。
其实没有，我跟志雄的合作。蛮多是远距的，对，因为我后来
在
英国有家庭，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就都在英国。对，
了解。所以后来回英国就是到现在的这个华威大学这边。
在英国我回来之后，我其实待过几个不同的学校。我一开始是跟我剑桥的老师，所以我们是在剑桥，他有一个算是私人的 consulting，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像是 spin off， 他是剑桥大学的一个 spin off， 所以团队里面的人都是剑桥大学的。以前我们剑桥大学跟台福特有合作很多计划嘛，所以其实是跟等于是跟荷兰以前合作过的同事。一起做一些其实蛮有趣的。我们在剑桥但是做的是其实是美国那边给我们的一个计划，做的是在欧洲在非洲那边的一些研究，所以其实是蛮国际性的。那计划结束之后，我也到SOAS 亚非学院，也是接续那个计划，就是 有一些就是新兴科技在非洲怎么样可以就是说能够就是说看这样的科技的可能可行性这样子。所以在 SOAS 也做了一个蛮长的计划吧，对，之后才因为跟志雄我们又开始做，因为那时候就 COVID， 我们就对，因为英国先有 COVID， 那所以志雄就觉得说，哎，那我们这些英国的应变的经验，我们应该把它学起来，看英国到底它有一些什么先前部署需要，可以就说台湾可以这边可以借用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才开始从就是远距医疗开始，然后因为远距医疗，我们那时候英国就开始引进 AI。
那听起来就是Serene 这边待过非常多的国家嘛，尤其都在欧洲就待了好几国。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说，比如说在欧洲不同国家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以及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文化上是蛮不一样的，就说做事的风格，我会觉得说，如果就研究工作来讲的话，在台湾的政策研究其实是时程蛮紧凑的，就是通常这个计划主管机关他都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政策方向，就是今天我们就是要做，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做远距诊所，所以他会已经有一个时程，有一个目标，所以其实就是时间上是蛮紧凑的。那研究员等于是跟主管机关共同一起来开发，这样就是来做这样的政策。那在荷兰的话，他就比较是，他会很重视的是你各领域的人，就是专家，跨领域的专家的参与，他会希望说大家都能够达到一个共识，所以他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能够了解，诶，我需要的是什么，我做的会影响你什么，所以他们会很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谈，所以他会很重视专家的各种不同专家的参与，还有公民的沟通，所以他事前都会先等于说让大家能够形成这样的共识，所以这个沟通过程常常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那他研究员可能会拉得很长这样。
对，就是要，不过其实他们很务实，就是我觉得在荷兰开会是最开心的，因为大家都不会坚持自己，但都会很，就是我坐下来，我们今天就是要达成共识，所以很认真听，所以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提供你的是什么，然后大家都会就是坦开来讲，所以其实在荷兰开会是非常有效率的，我觉得。那英国又不一样的是，英国人非常的务实，所以我们的一方面是会很强调说证据方面，就是说你的研究方法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集，就是来建构你的知识，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非常非常的强调你的 research impact， 你今天这个研究做出来谁会是你的客户，你要能够很明确谁能够用怎么用你的研究，
要有具体的效益。
对对对对，他会一从你一开始就一路的每一关的控管都会要你具体的提出来说你到底跟谁沟通过，你这样研究出来对谁有帮助，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不做没有用研究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经费我们脱欧以后经费非常的吃紧嘛，那对，所以而且在国会他管控经费上也蛮严谨的。
那回到您现在的领域，因为我们去年底聊的时候，那时候您还在研究这个 Legal AI 的 benchmark。
对对对，这个领域走的非常非常的快，很恐怖，心脏要很强。
对对对。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在研究这个 Legal AI Benchmark 的概念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个 Benchmark？
Benchmark 其实在机器学习这块， Benchmark 跟我们一般讲的 Benchmark 有点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资料集，我们可以用这个资料集呢来，它是一个资料集跟一个评量标准，
去看看 AI 的表现。 不好的。
对，就是比如说像我今天要知道一个法律学生他的程度好不好，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考试题库。对，他就有一点是像这样子，对，然后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题库，然后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测试说，哎，现在他的表现是怎么样？
第二个 AI 跑出来怎么样？
对对对，然后看说它的功能上，它安全性，就是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测试的标准跟方法嘛。
嗯，
那但是。因为其实机器学习在大语言模型之前我们就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是 self learning，
嗯，
对，所以我们有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大家都知道这个黑箱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它的，就是很难去知道说它到底是运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但因为这样子你在决定你要测什么的时候就非常困难。那再加上现在大语言模型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能够做出来的题库，一个小小的题库，它的代表性就非常非常的有问题。
那时候是做专精在法律这个领域的 benchmark， 还是
就更难了？对对对，就非常非常
比较难量化。
对，而且就是说资料的取得上，因为很多都有资料保护的问题嘛。对，所以在专家，就是说你要专家的 label。我们上次有聊到，就是你还是要这种，因为很难量化的东西，你还是要靠专家去 label， 就是去标注，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我们目前的法律这一块的 benchmark， 其实都就是相当的局限，这一块在技术上还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就是说过去光靠 benchmark 这样子方法是不太行得通的，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有一个比较多元多层次的一个评量架构，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我们就是等于说转向会把我们的光是电脑科学，就是机器学习这一块扩展到更多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有 dynamic， 就是比较动态性的，比较长时间的，然后有落地的，你必须要用最大。我觉得现在生成式 AI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其实不只是模型 ，very， 因为其实它是在你落地的那个环境，你是在什么样一个环境里头，你跟其他，它是一个 system 嘛，所以它是你落地的环境里头，你这个 system 怎么设计怎么使用，对于它的功能表现其实是会有很大不一样的影响，安全上也是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讯，你要评量一些什么东西，就会变得相当的复杂，其实就是要考虑的层面会非常的多。对，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比较转向说，我们之前提到说像它的原来的这个环境里头，它的一个技术的水平，它的控管，比如说资安的一个架构，这些都会就是会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我们才会去也会跟治理的问题就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因为上次我们聊有你有提到说，这是其实是一个英国政府蛮重视的一个领域，就是法律 AI 的发展。
对对。
所以英国政府现在延伸出来也是持续以政府的角度在主导这个 AI 的研究。
英国的它的像这样的研究，它其实是一直都很强调产学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大部分的时间是跟厂商跟事务所。
说到厂商我就很有兴趣了。深入聊一下，因为我记得前两个礼拜的消息吧 ，Harvey 又募了一轮，然后估值现在
对对对对对，又在非常惊人，
非常惊人，对对对。那现在在英美的法律产业，在对 AI 是怎么看的，或者是他们的采用的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跟其他产业，面临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大家从开始比较 恐惧，比较保守，现在慢慢会、我觉得一般来讲，就说整体来讲呢，是会比较倾向于比较开放，比较能够接受。但是真的要一个产品要能够落地，尤其是在法律，因为我们其实法律的应用它整个涉及的层面是相当的广的，所以从很简单的，比如说做一些客户的 DM 生日卡 presentation 到法院的判刑的依据，所以它其实这个就说影响层面的不同的应用差异是相当大的。那事务所本身的就是说它的形态类型也是有相当的影响，因为在英国我们有很大国际级的事务所，对，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独角兽级的事务所，对，那也有很多还是有大部分的事务所也还是就是小型中小型的事务所，甚至是小型的居多，所以在应用上就是你会看到有蛮多的不同，但是目前看到的是大家都会慢慢开始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应用，比如说 legal research contract review 就是说契约的这个审核这个部分，个人的使用上我觉得个人效率提升上其实长得蛮快的，大家都在试都在学习，对。
就是个人就只是说不是事务所统一采购一套服务，而是个人可能去
事务所也有非常非常多的 pilot， 对、
okay.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 partnership 就是合作，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要落地的话，其实客户端要了解客户端的需求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讲法律 AI 这一块，因为其实它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你对客户实际就是说法律领域应用它的需求的真的了解，这个是就是说一般的光是大语言模型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 cover 到的，你事务所的运作每一个 partner 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风格，它有过去不一样的客源，它的所以就是每个事务所它本身已经有的经营架构跟它的我们说它自己的知识的一个怎么说知识财它的本身的 asset 要怎么样去把它建构起来，其实这个就是 legal AI 的专业的部分、对对，所以我们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多像我们上次有提到的 Lagora 跟 Harvey，他们其实我们跟在我访谈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听到他们就说事务所为什么会选他们，当然一方面是这些是很知名的厂商，所以他们一定
算是 legal tech 的名牌嘛，对，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会就是让大家能够打破那个就是一开始的恐惧障碍，主要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很落地，他们会一个团一个 partner 一个 partner 他去看说你现在实际的需求你的作业环境是怎么样，然后去沟通他的客户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几乎是跟客户 built together、
所以他们是 customized 的在销售这样，
对对、
okay.
包括跟帮客户做一些教育训练，一些一开始的就是跟他们介绍我们现在的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这些沟通都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这个是那个我
1990那时候资讯化的时候 IBM 在做的事情，就陪大企业就我帮你把整个资讯系统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其实是蛮辛苦的，我觉得我很佩服他们这样子就是在这么技术进步这么快的状况下，然后还可以跟着就是等于说陪着客户一起这样一路走，是相当不容易的，我觉得。
那除了这两家明星之外，其实底下还有其实蛮多不同类型。英国现在法律科技相关的不管是 startup 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大概数量级会在哪里？
好几百家吧。 对，我记得上次去看展览，对，我跟同事我们都吓一跳，因为我们去在那个是最大的那个展场，然后我们一进去就是那个一层满满的，我们想说哇，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厂商？然后看走的好酸，腿好酸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不止这一栋，旁边一整，对。不过，现在他们就是还是很多都是小型的 startup 比较多，所以
OK，
其实接下来的发展就是大家都还是在找吧，寻找定位、合纵连横的一个阶段。
大家做的事情是类似的，还是都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商业模式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大部分是像在诉讼上就是 discovery 这个部分，因为它就是文件的量很大，所以 AI 很明显的它在这个部分它的优势就很清楚。那在契约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有很多大的公司它一下子契约要调整，可能就是整个供应链有好几百家厂商这样子，所以在契约审核跟discovery 这一块，还有这两块是比较，我觉得看，尤其是 discovery 这一块看起来是比较成熟的。那但是现在我觉得市场很大一块是在经营效率这一块，就是事务所它的整个的经营效率怎么提升这个部分。对，就是 operational efficiency， 就是 legal operation 这一块是走得非常非常快。
Harry 是归类在这一块吗？还是他比较像是 lawyer assistant 这一块？
他其实我觉得都有，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各个就是过去不同领域的一些就是主要厂商现在都会，因为只要落地的话，对对对，都会往workflow 这一块，就是怎么样能够融合到他们既有的现在的一个工作流程里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新玩家老玩家都挤过来这样子。
我们有对跟很多就是这个市场观察的专家聊天，他们就觉得说，哎，其实是蛮 crazy 的一个状况，大家都往这个部分集中，对，都在看工作流程的的整合跟调整。
但是 discovery 那一块应该就，因为 discovery 我记得是2016就开始 machine learning 的时候就已经很蓬勃发展，然后
对对，因为它是因为现在都是数位通讯嘛，不是像以前说你要搜证是去封公司，然后去拿纸本档案，全部都是，所以这都是成千上万的 message， 像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一定是需要透过科技的协助。对，所以他们其实是从在 AI GPT 这些东西出来前很早就已经开始，
因为那时候最大的发展最好应该是 relativity 这一件，
对对对对。
那后来听说英美这边也有大概几百家的 discovery 公司针对不同领域，
对对对对。但是主要还是吧，就是，但是真的是现在各式各样的应用都有很多新的法律科技公司出来。
那现在最新的明星就是 Harvey 了。就 LaGuerra 这样。那说到契约，因为去年本来在契约这一块的独角兽是 Robin AI， 但是他去年就卖掉了，算是倒闭了，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几乎破产。
所以现在的契约的版图又不一样了，是不是？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一块的 startup 它就是这样，因为资金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 startup 它涨得很快，但是实际上它有没有办法能够在这个领域生存下去，就是其实挑战是非常多的，就是其实在法律这一块要能够法律这一块其实是很难做，不像 Barry 也是很了解。 对，法律，因为它的要求非常严格，然后又是非常主观性的，就是这个环境其实挑战是相当大的。那 Robin 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技术就是我觉得他们是走得很快，但是他们我们听到很多客户的反应，就是他们其实是很难用，就是实际上要落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
真实的使用者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Robin。
对对，就是所以就是会卡在，就是你在真的要落地的时候是有很多地方很容易会卡关的。对，所以其实并不是你只要很技术很强。所以这是真的要落地，是在法律这一块要落地是非常困难。
说到这个新玩家老玩家，那我就蛮好奇说这个英美的老玩家这两大 Thomson Reuters 跟 Nexus and Lexus， 他们现在的就是市场对他们的看法是这样，是说诶你已经老了，还是说诶他们还是一样就是 big player？
我觉得在法律这一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信任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对就是说一些新兴的企业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去建立你的品牌跟这个就是客户对你的信任。那像 Thomson Reuters 跟几家比较大的其他在各个领域比较大的公司，他们就是其实是已经好几个 decade， 就是很长的时间的累积出来这样的一个信赖跟合作关系。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他们很有优势的地方。但是你也会看到其实他们也很紧张嘛，就是很多合作收购案，就是
收购案。对、那个、
对对对，像 Thomson Reuters 他前阵子投了 $8 billion 在 AI 的先进 AI 的这个研究部分。那也另外
$8 billion 哦，塞。
对，然后他收购了我们英国这边，就是那时候是就是大家非常信赖的一个他完全以法律资料来训练出来的那个 AI SafeSign， 他也是把它买下来嘛。SafeSign 那 SafeSign 里面的几个带头的专家，现在等于说是他们里面的一个主要团队，
主导这个的。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非常积极。我们现在这个英国的计划有跟他们合作，所以他看到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前端的研究案在进行。对，但是大家其实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在找自己的位置。
对对对，
重新定位其实很难去看说，哎，接下来会怎么走，我的位置要在哪里？
真的，而且。现在又有算是市场外的不同规格的玩家跑进来，像 Cloud 上个月出的那个 Legal Plugin， 就整个算是吹皱春水。
对对对，
我看很有趣的就是我在 Reddit 上看到，就是 Legal Tech 版，就是去年你说还没有什么人的那个版，那现在已经非常蓬勃了，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说。像 Harvey 这样的服务，他们很多，因为很多事务所他们会组建一个 team 去评估我要implement 什么样的 AI 工具，然后这些人可能就是实际的使用者，但他们其实对 Harvey 的评价是不高的。他们都觉得事务所会买 Harvey 是因为 partner 很 formal， 所以他们要去做些事情，
因为客户需要知道他们用最好的产品。
对对对对，客户或者他的竞争对手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有趣是他们对于 Cloud 进来然后用一个可能 subscription fee 是一个月可能200块美金的这样的价格是乐观其成的，就他们很期待可以取代 Harvey 这样。我觉得这个生态蛮有趣的。那 你在这边有实际观察到这个现象？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两派，因为其实接下来会怎么走很难预期。
对对对对
对。对，那但是我觉得法律这一块就是说像我们刚才其实就已经有提到因为很多其实是 partner 他个人，因为个人的风格就是他自己 他一般他的就是说他的客源，那他处理的，因为其实很多是法律真的到法律不只是法律嘛，对不对？
嗯，
律师做其实更大一块是你要去解决问题，你要有一个 plan， 你很多是经验跟你的判断，所以其实是很 personal 的，常常是跟这个 partner 的他的他带团队的作风。那但是一方面现在涉及的商务的复杂性越来越高，所以其实在就是你需要的合作的对象也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其实你 personal 的就是只有提升你个人的生产力其实是不够的，对，你需要能够有一个生产力的工具是能够让你可以很快速跟很多人更有效的合作，对，所以其实就是说你我们看到像 Cloud 这样进来，它可能可以在个人的就是生产力提升上会有蛮大的一个协助。那在组织上的话，刚刚我就讲了，其实要落地你要看的比如说安全性跟你记忆，而且很多是法律专业的处理流程，这些东西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可以 DIY
的确是光硬体就很贵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会看到说其实在这个领域待的比较久的专家的看法是会认为说其实会有冲击，当然一定会，你会看到慢慢会有冲击，然后竞争就是法律专业这一块它还是有它的需求。
对，了解了解。那说到这个资安或者是data privacy 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是基本上整个法律产业都非常重视这个议题啦。首先就是资料存储，那存储的位置是不是可以在云端，那现在当然大家对云端的接受度越来越高。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 AI 时代目前主流的大语言模型都是闭源的嘛。那远的就势必要你就需要把资料传到这个vendor 的伺服器那边。所以他们就客户这边就会有很高的就是资料的疑虑，资料安全性的疑虑。比如说会不会被拿去训练模型啊，会不会外流啊，会不会被拿走啊。那这种疑虑在英美这边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他们怎么克服这个？
其实现在这个真的是应该说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对对对，
也是其实就是最主要的研究议题。这样子的一个它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怎么样能够在你的在地的系统这一端能够涉及到你能够很了解你的资料流向，能够整合一个我们能够了解可以看到说 OK 我的资料在哪里。因为其实一开始大家在 trial 的时候，很多很多很多产品一起 trial 的时候会发现，诶，到后来资料到底在哪里都不知道。对，现在但是我会觉得现在慢慢可以协商出一个比较透明的方式说 OK 那现在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可以怎么样处理过之后哪一个部分的处理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哪一些是我可能需要以一个 local 的 small model 来做。所以其实大家都还在尝试，我觉得这个部分会是接下来这几个月走得最快的一个部分，但是也是我觉得技术上还蛮多挑战的地方。
真的真的，就我现在看到的，因为大概前几天吧 ，Reddit 在讨论说他们在讨论就是在地端建小模型，就是大概8B左右的，或者是用比较旧的啦，70B 的这种模型在地端做，对，然后就在讨论。我觉得很荒谬的是，在法律科技版，然后讨论它的环境 setup 要怎么进。我就觉得哦，好奇怪的感觉，就是没想到法律科技版在讨论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是最重要，对，最难的一块。
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就还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 solution， 就是
很难。我觉得这一块，因为在就是在地这一端，一方面是 就是它有一些很基本，应该说这个是一个 opportunity， 它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机会是因为其实大语言模型是看你怎么用，就是即使它是一个黑箱，有很多很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种应用可能，所以风险会变成很大。但是你这些风险是可以缩小的，你如果只看落地端你真的要用的应用，就并不需要去考虑它整个这个就是大黑箱可能会就是所有可能的，因为你的这个你只用这样一个 task， 所以它可能是可以控制，所以很多是取决在你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opportunity， 你在落地端这个你怎么去设计，是有很多很多商机，很多机会的。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以前过去跟过去产品都不一样嘛。过去产品就是我都知道这个产品，如果比如说像车子，对不对？你开太快，然后会你可以做。我们知道它的这个风险的因果关系，对对，你可以很明确的去从产品端还没上市前就去管控，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底是哪些因素，怎么样去结合管控，就这一块还是。就是很多问题要处理，
对，了解。但是以结论上看起来，这是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就是未来 AI 一定会越深入法律产业，而不可能太退回去。目前看起来的趋势是这样子吗？
对，我觉得就像以前刚开始大家会想说，哎 ，email 可不可以在法律界用？对
啊，对对对对。
那这现在如果你跟客户说我不用 email， 但是
他觉得你疯了那样。
对，但是也是一样，我们还是会去讨论说有一些比如说机密层级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去管控，也是一样的。对，所以我想说就是当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我们的配套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成熟，我们就会知道说要怎么用，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对， 会更清楚一点。对，
那目前以这样的趋势来说，因为现在其实英美的法律事务所对于 AI 的采用算是非常以非常快速的比例在成长，那它对于律师，尤其是 junior 律师或者是事务所的组成这样子，目前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很多人在说大所可能他就不请那么多paralegal 或者是 junior 的 lawyer， 对，或 intern， 那实际上是有在发生这样的状况吗？
是有，不过其实就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看不同事务所它的类型，它本来的组成，因为有很多非常大型的事务所，它以前会请这么多的paralegal 跟 junior， 是因为他要处理大量就是文件审阅这样做。那很多这样的部分呢，就有可能会因为AI， 那他就不需要请这么多的这样的 paralegal 的就是比较出阶的人员。那但是就整个策略上来讲，他还是需要他需要他培养他自己的人，就是对他有 loyalty 有了解的新生代嘛。那我们会说其实事务所他们也是在尝试在了解，就是说现在会对他整个的经营上来讲，他策略上要怎么样来布局，就是他的人才布局怎样的。我们会看到很多调整，但是主要是增加技术上面，就是可能有双背景的，就是说技术上像白领这样子，也懂科技的法律人。对，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中阶的律师，有一些大事务所他开始减少 paralegal， 但他中阶的律师因为现在会需要更多已经有基本的训练， 已经蛮能够独立，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客源，但是他已经独立到他可以，你 AI 生成的产出，他可以独立的去审查，知道说哪里有问题，可以用，可以不可以用。所以像这种中阶的人才，反而会变成，就变成一个像葫芦形这样子，对，有一点像这样。
那这样子变成，因为如果以前像金字塔，那底下的 intern 或 junior， 他要有历练过之后，他才会变成mid-level 或 senior。 那现在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人，他没有办法让那么多人历练，这些
其实我觉得那个影响没有到那么大，因为以前我们会看到的是说，尤其是以事务所来讲，因为很能够真的升到partner 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到中间那一段就会流失非常多，很多人就会离开事务所到其他的地方去。那现在就变成说留在事务所的机会变多了。
门变少，但是留存率变高的概念。
对，我觉得，不过这些都是刚开始，就是我们有看到有一些事务所开始有这样的趋势。所以其实很难说到底是工作机会变少了呢，还是其实留在事务所的机会变多了，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是很不是很清楚的一个情况。对，
对 AI 的部分，现在英国政府的态度，尤其对法律 AI 这一块的发展，英国政府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开放，还是很积极投入，还是说它是很有点保守在看待这一切？
以主管机关来讲，英国一向主管机关他们都是双重任务，就是一方面其实他们是有推动产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在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积极的跟厂商跟事务所沟通，去了解说现在的情况，那大家的需求是怎么样。而且尤其法律产业在英国是非常主
要
的。
对
对，GDP 很大的一部分是从法律产业来的，所以其实主管机关就是对他这个产业的，就是让当成一个产业来规范，他是非常了解说这个技术对于产业未来的影响的严重性，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主管机关是非常的积极，他们自己因为主管机关自己也有非常多的 data。所以他们也有自己也在做一些相当前进的一些研究，就是在看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在哪里，可能应用在哪里。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英国现在我们没有一个等于说专法，那在过去的就是说事务所的管理这一块也是属于蛮开放的，所以其实主管机关的权限管理权限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他要去管理的时候就是绑手绑脚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主管机关还蛮辛苦的，所以在要介入去管理上，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讨论说到底我们是需要去，当然是希望是不要去修法，但是要怎么样能够让主管机关，因为主管机关他这样他的资源就有限嘛，他不管是要去管理还是要去协助他们做更好的研究，都变成说资源上有限，所以现在就会希望说就是大家在讨论说怎么样能够让就是说在这个部分能够有一些突破。对，这个是现在英国就主管机关面临的瓶颈。
听起来大家都面临了某些的瓶颈，但因为真的这个领域真的变化超级快，
很难，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观望一阵子吧，看看明年明后年会不会情势比较缓和下来，有个大家都可以躺平的状况。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难的，因为走得这么快，我觉得一路大家都是在这样子心跳很快。
对啊，那今天非常谢谢 Serene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在这个英国这边看待法律 AI 的发展跟市场的状况。
谢谢谢谢。
那因为 Serene 一直在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发展，所以我们听众应该有一部分也是目前可能正在探索自己的可能性跟未来。那 能不能请 Serene 跟我们听众有志往研究这个方向的听众分享一下说，诶，如果他想往这个方向发展，那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分享吗？
研究这个领域，我觉得尤其是法律，因为法律基本上它本质上就是跨领域的。
对，
因为你在业务上面一定会有。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经验，我会觉得可能有三点可以提供大家参考。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很有一个开放的心态，积极的去培养，就是说你能够在跨领域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要能够不断的去学习。那另外就是沟通，我觉得其实法律，台湾法律系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学的科目蛮多的，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蛮多不同的思考方式，然后不同的领域。那在研究上，因为现在你要沟通协调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尤其法律其实是蛮难沟通的一个学问，所以你要能够怎么样能够就是培养自己的沟通能力，能够把一个很困难的概念让讲到大家都能够了解，那我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值得去不断学习的技能。那另外一个就是独立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尤其现在 AI 很多资料收集啊整合都可以帮你做了，更需要是你独立思考判断，所以我们要在就是说怎么样去观察一个问题，怎么样问问题，怎么样去形成你自己的想法，这个部分就是在平常我们看案看例读书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去培养这样子一个独立思考的
刻意练习。
对对对对，挑战自己，诶，我这样想法，我的可以怎么样换一个方式来想，
自问自答。
对对对，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不同的角色，我会怎么样思考这个。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Serene 远从英国来帮我们。
谢谢 Barry， 这一路一直真的是跟 Barry 学习到非常非常多。
感谢，因为 Serene 也常常就是写信给我分享很多现在最新的资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aw Snow 提供 ，Law 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aw Snow。